那些东西，包括一切的万物，到有一天都会衰老，地也会老的，天会荒的，地老天荒都会荒的。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的东西，没有别的本质，故一切为事。所以一切只是你的修行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你的事。当你的事修行好的时候，空间时间的问题打破，那大圣这条路你得到的是一个喜乐，得到的是更多的智慧跟更多的丰富的感情。啊，你呢，因为有喜乐，你就会不断的在成长。成长本身就是舍。我们已经重复过好多次，各位一定要注意这问题的。我们讲这个舍字啊，我们学佛人讲，哎呀，要割舍，要割舍，啊，有舍才有得，叫做舍得。这种话都是不彻底的话。如果你学佛一直想着说我想舍，你舍得掉吗？舍十块钱你舍得成？舍一百块你也舍得成？舍一百万你舍得成吗？就不容易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个人舍一天舍得成，舍十天舍得成，我舍一整年再来做一些事情，舍得成，你舍得成吗？好，那舍得成跟舍不成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哎，舍这件事情就是我原有的某些我的念头、我的习惯、我的想法在这里固定着，我一定要去学习一个进入一个新的东西，我这个旧的东西才会舍掉。你要注意这个问题，你要把旧的习惯要舍，对不对？我旧的错误习惯要舍掉，那你一定要先学习新的正确习惯，旧的习惯自然而然就会舍掉。你不要只要求说你这个坏习惯要改，不对，你要想办法建立一个新的好习惯，旧的好习惯自然而然就会被淘汰。你要知道舍在我们佛法当中这个层面是很少，我们同修之间很少去体验这件事情的。你看啊，一个人到了年纪大一点了以后，就要开始学习。学习什么？学习走路的时候哈，尤其是爬山的时候哈，不要太快啊，也不要说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坎哈，啊，我砰就把它跳下去，这不行的，这样跳下去骨头会断掉，老了就不行，自己要清楚好了。啊，都改不掉嘞，哎，好，改不掉，你就要建立一个新习惯。先行什么习惯？你要建立一个习惯，说只要看到有一个啊落差这么高的，你就养成一个习惯，说我先蹲下来，扶着它，我溜下去，那保证哈，你就不必哈，那一拐一拐的，对不对？那自然而然几次以后，你就不会这样跳，那你身体就会健康，是不是这样？一定是这样。你得先学一个新的东西，旧的东西才会被割舍掉。嗯，是如此。我现在有一件事情正在处于困难之中。什么困难呢？我写稿子都是用笔写的，写成习惯了，笔拿起来文书全有，坐在电脑上糟糕了，那一个字哈，想了半天哈，而且还打出错的出来，啊，哎呀，打一打以后回过头来问师母，哎，是姓字还是姓字？难怪说他们在讲说啊，这个电脑好笨哦，怎么找不到 A 量？当然找不到 A 量嘛，人家是月亮啊，我们读成 A 量，对不对？糟糕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人家读。学校，我问他该躺学校，他怎么会找到那个字呢？所以我认为我还是这么想，旧的习新的习惯不学，旧的习惯就淘汰不掉。有一天我这个笔可能握起来并不那么，哎，我现在就在想，有一天我可能真的是要就慢慢的来才行呢，因为可能有一天手写起来不那么方便了，但是用这样套的总比这样写的，所以现在。我有一点认真，我 我认为要学这个新的东西才能够淘汰那个旧的东西。我多年来你看一直有秘书习惯了，一个东西是秘书就把我弄好，是不是？有些东西师母就是我的秘书，就帮我弄好了，就这样，办公室有人弄，家里有人弄，现在不行。但写一个这东西，他慢慢会可以把这东西把它淘汰掉。我清楚这个事情，但是很困难就是了。那个波波摸害死我了，但是总是要努力嘛。我是觉得，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东西都学得好，但是该学的还是。还是要想办法去把它弄得好一点。哎，在座你们呢，我鼓励你们，你们会比我好啊！哈、哦，这些东西都是新的未来的一个资讯社会里的啊、哦，你至少啊必须要使用这些东西哈、哦。那我本来我只是这么想，我会查资料就好了，我会收 email 就好了，有些东西打完了以后我把它弄出去就行了。因为我现在觉得不行，这东西要先学才行，各位。给你做参考，人不可以不学，你要学新的东西，旧的东西才会被割舍掉，或者一直都在依赖它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看看，所以我们讲到了这个是这个问题哈，他一直跟我们啊强调，就是说。一切呢是为事，是你的事所变现的东西。那么好，我们呢由一切种事，我们从无始以来哈，多少代累积下来，我们累积很多东西，叫一切种事，有好的，有不好的啊，有使我们觉得舒服的，也有使我们觉得不舒服的，有烦恼的东西，有随烦恼的东西。憨巴郎通通在那里叫由一切种事如是如是变，它就是不断的这样变，不断的这样变。所以你不修行，你就变成一个宿命者，你就一直跟着它转下去。所以我不喜欢人家算命的原因就在这里。你算什么命？你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你不修行不努力又怎么样？所以还是乖一点啊！你不知道不好命，不知道好命，那你就好好的自己改，是不是？哪些东西该学，哪些东西该改，我们就改。所以由一切种事如是如是变，以辗转力故啊，比比分别生。因为你宿命啊，辗转力不断的影响下去，以辗转力的原因，所以比比啊分别生，就分别不断的产生那些事情出来。你不觉得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有家庭里头嘛，像三堂感官，今天一件事情，明天一件事情，而且越生越多，最后还很厉害。今天一件事情，明天一件事情，多一点以后把它归纳起来，证明你很不好，然后就对对方讲，我看你很不好。如果先生对太太讲这个话，太太对先生讲这个话，这两个人你看是不是隔阂越来越深呢？修行啦，修行是什么？哎呀，先生啰嗦一点，就是要让我健康一点，你转变一点，啰嗦一点，我能听得住。那么我今天给自己记一个功，偷偷的给自己记一个功。晚上念佛的时候说，佛啊，观世音菩萨，今天我先生念了我都没有怎么样哦。今天我记一个功，记在那个极乐世界好了。你就这么做吧，这也是一种转世成智。要不然，了凡四训里头为什么要发明那个功过格呢？功过格的意思就是自己给自己做一个记录，给自己记一个功，你知道这就是功过格的原因了。啊，如果自己今天哎呀这个失足了，人家稍微讲一句话，我讲了十句话来顶他，那好，我改一改，我今天呢在上面打一个叉，我记给自己记一个过，所以功过相比，是不是？那自己看我自己一共有几个功，有几个过，一个月结算一次，看是功多还是过多。人家了凡跟他的夫人就是这样修行的，所以我们只有透过一些修行，我们才能够改变的。有些东西是渐渐来的啊。有些年轻人啊，他们两个人找师母跟老师呢，说要来 跟我们谈谈怎么样使婚姻好一点。我们都毫无保留地跟他讲，我们一样年轻的时候，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一样会堵嘴，会赌气，一样会顶嘴，多混，就表示我们是健康的人。那慢慢的，我们就学会这样实在不好，我们知道这样没有解决问题，所以我们就开始会学会一套东西，把它转一转。那什么东西转一转呢？本来你想生气的，也许你可以换一个方式，换一个自我解嘲的方式，对不对？换一个这个笑料的方式，就把它转过去，诙谐一点观点来看这个事情，就笑一笑。那对方慢慢地揣摩到说，哎，用这种东西，对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对方就会配合他哈哈大笑。所以每一个人肚子里头都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按摩，这个肚量都会好起来。这个肚量是需要慢慢这样松弛按摩的，所以你就不会有那些问题了。你们都要学的，这些东西都是转世成智的法门。有时候啊，在中间插一两句笑话，啊，夸张一点哈，平常生活中的某些事情都会铸造家庭里头的笑料。啊，这种笑料呢，会使家庭里充满更多的情趣。在我看来，你赚多少钱哈，未必使你有这么好的幸福感，但你能创造一点这一类的东西，你的家庭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开始想办法去转的。你转到了一定程度以后，这些东西慢慢就没有了，你想要觉得不舒服也没有。你本来是不舒服，讲一句好笑的话，后来是连不舒服的那种感觉也没有了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是不是已经转过来了，不是吗？所以修行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一切为事也是从你的事来转变，可是你可千万不要变成一种被动的，被你的原来过去的那些东西啊，这样子滚滚洪流这样转。你自己事里头也做一点转变，那你的事可以转，你可以转动这个事，那才可以的。由一切种事哈，如是如是变啊，以辗转力故啊，皮分别生，它就是这样不断的这样转下去，这样发生的。因为你如果当一个被动者，这今天又生气了，又埋进去种子，以前的种子就在里头没有解决，因为你没有转世成智出来嘛。你现在又生气了，又转进去，所以有的人活到老了以后还要生气，已经没有力气可以呼吸了，他还有力气可以生气，都给他赶快走。而且这样下去的话，那我看地狱啦、恶鬼啦，就有你的份了。你要小心，你要掉到那里头去啊！所以要修行，常常提醒自己。由于诸业的习气哈，二起习气聚哈，前一手寂静，后生于一手。你由于你的诸业的习气，你种种行为里头留下很多不好的习气的话，啊，二起习气聚，什么二起呢？一个是你的电所取，是不是？一个是相，这两个东西哈，它不断的在互动啊。所以呢，你以前的那个意手哈，已经表现出来一个不好的东西了。可是接下去什么呢？浮生于意手，你剩下的意手于意手又进来，然后你这次到的也进来，所以很不划算哦，很不划算哦。这是到这一段哈，他一直在解释一个问题，就是叫做正变为事，就是说你要对为事做一个正确的看法，这叫正变为事。这个解释到这个地方，再下去这几个颂，他又开始进入另外一个东西，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心理学的基本理论，像就是唯识心理学，也是佛学心理学的一套很扎实的另外一个心理学的理论。这前面呢也是一个理论，后面这个地方是一个理论，前面那个部分我们称它叫做情绪反应，情感情绪反应的理论啊，行为情绪情感的反应。现在这一段他要讲的是讲人格理论，你看看哈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说哈，依他起自信，分别缘所生。我们先谈这句话，就是你的心里头有三个基本的特质，一个是依他起信，一个是片计所执信， 一个是圆成实性，这一共有三个。依他起性的意思是，你所拥有的所有的事，所有的特质，不管是你的财产、你的个性、你的思想、你的情绪、你的烦恼，这些东西呢，都是包括你的自我观念。你坐在这里的你，这个你，坐在这里的这个我，都是依他而起的。什么叫依他而起呢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，就是我们的生活经验所产生的事，而由我们的事所变现出来的，所以叫做依他起性，依他起的本性。没有一个本质存在的东西，你的心、你的自我、你的所表现的东西都是依他起的。你要想清楚，你的肉体是依他起的，是你的父母亲啊，他们的这个卵子跟精子结合啊，你是吸收了很多的这个地球上的一些物质跟养料，依他起的形成的，不是本来你有的东西。你的思想是从学来的，依他起的。你的名字是别人替你起的，依他起的。你的过去的种种经验，依他起的，要注意叫依他起性。第二个呢，是片计所执性，是你不断的碰到的某些东西，你都会执着，好的你也会执着，坏的你也会执着，这个叫做片计所执性。你今天这样子的生活，就很快就会生活成习惯，你也会执着在这个习惯里头，叫片计所执性。还有一个是，那就是这个圆成实性。圆成实性就是佛性，是我们的真正的自心，它就是无。什么叫无呢？无的解释不是没有，无的解释是它没有任何预设的性质，但可以成为一切万物的可能性，这件事情叫无。所以人可以学很多东西，就是因为它是无。如果你本来就是东西，那你就只是那样东西。所以孔子讲说，君子不器，君子不像一个器具一样只是一样东西，人是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变化。但是那个可以产生各种不同变化的那个根本，它不属于任何东西，那它叫的圆成实性啊。简单解释这三个实性，你就是在依他起自性啊，分别缘所生，他在叙述的依他起性。由皮片计啊，片计种种物啊，此片计所执啊，自性无所有。这四句在解释的指解释片计所执性的特质。缘成啊，实于彼啊，那么常远离前性。缘成实性呢，常常远离，也就是缘成实性是有益于，远离就是有益于啊，不同于依他起跟片计所执的，它本来就存在的。我们所谓的真正的那个佛性是在这个地方，其实我们可以给它取一个名字，那个圆成实性所形成的我特质，我们称它叫真我。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叫真我，这个真我就是空，这个真我不是你这个肉体的我，也不是你那个知识的我，也不是你那个自我观念的我，但是它却是存在着你现在这个身体的，你的想法的，你的自我观念的，有一个真我。这个真我，也就是我有时候给各位讲，几次给各位讲，说你曾经做过梦吗？有。你做过梦里头梦见了很高兴的事情吧？有。你梦里头梦到赚很多钱，碰到了你旧日的情人，你很高兴的时候，你现在忽忽醒来了，我请问里面的东西可以带出来吗？不可以，那只是一个梦境而已。没有错，你醒着的吧，醒着，你现在在过生活吧，在过生活。你今天过得快乐不快乐？有人告诉我不快乐。好，你不快乐的时候，很不快乐的时候，今天很不快乐，这不快乐的事情会不会把它带到梦境里头去？不会啊，我很不快乐，结果我在梦里头梦到了一个很快乐的事情。我本来我的车子被人家偷了，我梦到了我的车子捡回来了，我醒来的时候才发觉车子还是没有捡，还是没有找回来。我说对了，那么请问是哪一个人从梦境里头走到醒境，从醒境里头走到梦境， 那个从这里走到那里，从那里走到那个人，那个人是谁？现在请你念一声阿弥陀佛。大家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那这个念阿弥陀佛的那一句话的源头，那个人是谁？就跟那个人，就跟他同一个。我告诉你，他就是原成实性，他没有办法描述，就是他。你要拯救你自己，你所我们的烦恼常常把它系住，使它被系住了种种的困境里头去。我们的种种内心里头的失衡，这些失衡的业力就会把它障碍了，就把它拉到一些这个六凡这个里头来，也就是六道轮回里头来。你要注意这个问题，其实你本来可以很快乐的，你本来可以智慧具足的，但是就是这个问题，它叫做缘成实性。那好，那个依他起的自己是谁？就是你现在坐在这里的你我，这就是依他起的自己，现在就是此刻正是依他起。可是这个依他起，我们每一个依他起的这个人都很不甘寂寞，我们不能接受我自己，对不对？那就要拿自己跟别人家比较，对不对？就会执着在一个比别人好的那个想法，就会执着一个别人应该对我好一点的那种想法，就会执着在一个我认为这样过才比较舒服的想法，就会执着在我认为这样子才感受到比较幸福的想法，那些东西就变成什么？变成骗计所执性。那好，我本来有一个我就是一个矮子，我像日本的那个袁一平一样145公分，但是他后来发觉，我虽然只有145公分，可是我高兴当145公分的人，而且我145公分还不错呢。我到哪里谁都记得我，对不对？在商业界里头，那谁都记得我反而是好处情。哎，这个人呢，他能接纳自己，这个叫做现实的我，他能接纳现实的我。越能接纳现实的我的那个人，越能够发挥他自己现实的我的那个人，在人间里头，他就是越成功越幸福的人。可是一个人想着，哎呀，我如果高一点，长得英俊一点，哎，像某某影星那样不是很好吗？那你就糟糕了，你开始执着在那个好的上面，而且也会对这个不好的，只有自己长得不高，长得其貌不扬的样子，开始又觉得不喜欢啦，是不是？那你就开始执着在这个地方，那你就会产生一个理想的我。可是理想的我做得到做不到？理想的我是做不到。你要大家注意一个问题，我们做事情会成功的原因是我们用现实的我慢慢去成长，他在现在成长的经验再去尝试一个新的东西，这样一点一滴叫做一步一脚印上来了，他才是真正的成功。你不是一步一脚印去想着，一个学生在想，我希望我如果功课很好多好，他自己不用功，这个人就是心理有疾病了嘛。啊，既然做不到，那我只好装肚子痛，那就是变成所谓的这个拒学症的症状就出来了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了解人格的人的在维数的这个理论世界里头有三个部，他把它区隔出来，你可以分析出来有三个东西。一个呢，就是你现在这个我，不管你过去怎么样，你长得怎么样，这个你只好照当，你就签收吧。你既然要生活，已经长成这个样子哈，一只脚就叫一只脚来抢，两只脚就叫两只脚来行，三只脚就叫三只脚来弯，四只脚就叫四只脚去爬，就是这样，没有别的。所以一切现成，你就不会在那个地方又产生虚妄的东西出来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说南泉说最后要死了以后，他说啊，到山下去当一只水姑娘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他死了以后，他说，他问他说，那你准备去哪里啊？到山下去当水姑娘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堕落去当水姑娘吗？不是的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水姑娘就是做马做牛去做服务的，是心甘情愿要去做服务的，所以他还会再回来啊。他 他的志向就是我还会再回来，再耕这一亩，这一亩佛田呢，他还会再下来，还要当一头牛啊。他弟子们听不懂这个道理啊。任何一个人，他能够接纳自己，他就不会啊说讨厌自己，他也就不会产生自卑感，他也就不会觉得内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不满和冲突。啊，这样一个人就比较能够笃笃定定的去成长去学习，他内心里都比较安，他会比较快乐。啊，这样的人啊都给掉啊，好好的把这个家哈，把它经营起来，不要每天只有挑剔，要想办法来欣赏欣赏。所以人家有一次我在做小组的时候，哎，我看到有一位女士，她真了不起。我们在谈，哎，她讲到婚姻生活，人问她是讲，我都唔敢嫌晚安，哎，讲伊唔敢嫌晚安呢。我人唔是讲有好婚，唔是生到外漂漂。老实跟你讲，伊鼻啊阁歪歪的，人我嘛唔敢嫌。有阵时我嘛感觉讲，鼻啊歪一边，唱片免用卫生纸。啊，那是他的先生鼻子歪一边哈，他开鼻涕的时候不用卫生纸，他也这样欣赏。乡下人啊，他讲这个话，你可以了解，他很真实，是不是？那我觉得那种人，他是真的是可以去接纳。既然接纳，那就要互相接纳。互相接纳就可以互相包容，互相包容就互相尊敬，互相鼓励，所以优点就会越来越多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修行之道。不是的，采用理想我就不是的。我认为理想的先生应该是这样，可是你跟理想的先生有一段距离，今天数落一点，明天数落一点，这两个人怎么会变成好的夫妻呢？是不是？这是佛法里头就明明告诉我们，你不能用理想我，用骗计所执的方式，这个我这个部分所形成的我去生活啊。所以活在当下的时候，我们讲活在当下是活在现实这个我，也只有活在现在当下的时候，我们因为别无所求，所以变成因无所住也因无所求，因为是无所住的也无所求的，所以他容易见性，看到那个真我，那个我所谓的他可以展开遍十方入十观自在的那个真我，它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才有的。人如果不断的不满足自己，不断去追求物，他的心是被这个东西绑架的，他不可能会看到他是真我，不可能。他只有用他自己的生这些东西来成长来发展，那他就不会。所以用他的我一步一步去发展，并不表示说你学佛的人就不可以拥有一番事业，也不是表示你学佛的人就一定得要啊、哦、非出家不行。出家也是一番事业，出家完了以后必须有一番道业，要去复合如来的家业，他也是要很辛苦的。我跟我们台湾的可以说大部分啊三门的这些长老都熟的，我跟他们谈话，我跟他们接近了以后，我觉得他们复合这个如来家业担子一样很重，哎，比我们在家人经营一个家庭跟经营一个事业更重。但是他知道我第二天该扛，我该放下的时候，他就马上能放下。我们也是如此啊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觉得我们学佛在家的人常常哈、哦、会忘了追一追以后啊、哦、追到钱上面去了，忘掉了要回到自己能够看到要明心见到自己。所以明心见性就是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真我这个部分。你能如此，你的修行就掌握了啊。前面的那个哈、啊、这个正变为识这个部分，从我们讲这个，从三能变第一个那个阿赖耶，到第七世的莫那，再转到前面的六世，而前面六世里头发展成心所法，这个心所法这个地方你可以转变，可是转变的东西都是世间法的东西。现在开始要迈入从世间法的修行，要迈入一个出世间法的这一部分， 所以他现在又提出一个新的人格结构的东西来解释，就是前面的部分是告诉你这个事的这种转世成智的门，那是偏重在世间法的，往下开始就会进入唯识，讲三性，讲三无性，然后讲唯识无畏，这个部分是要迈入一个这个出世间的这一部分。所以各位，你要以前一直听下来，听到往后往下听的时候，你才会感觉到说佛法它是四出世间法完是融在一起的，不是只有出世间的，也不是只有世间法的。但是往后听讲的东西呢，出世间法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经常提醒你，你要把根扎在你的世间法这个部分，去往世间法去超脱，这样子你才不会突然间又脱的有一个好像脱出一个间隙在那个地方，这样那个间隙本身也是我们的障碍的一种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。